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诗篇138篇第3节，大卫说：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无助的人自明白神爱的丰盛，而自以为富足的不会以同等的绝望来靠近神，相对就缺少经历神为他施展大能。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愿我们都是常常祷告在信上富足的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大卫的克制。我们思想大卫的克制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26章1到12节。撒母耳记上26章1到12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一人的脚步。
那一人的脚步为主所立定，他的道路蒙主喜爱。虽然他是脚不知全身不倒，因为主大能的手搀扶他。大能手
记上第26章1到12节。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比筛说：我同你下去。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 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地睡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撒母耳记上26:1-12。我们以第十二节作为今天的金句。撒母耳记上26:12，经文说道：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地睡了。撒母耳记上26:12。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撒母耳记上26:12，我们再背诵一次。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地睡了。撒母耳记上26:12。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大卫的克制。扫罗可能是受恶魔的激动，再度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追赶大卫。大卫从探子处获知扫罗驻军的情况，大卫智勇过人，要求赫人亚西米勒和亚比筛二人中有一人夜里和他同去扫罗的营里。亚比筛欣然答应，于是当晚他们二人潜入扫罗的营里，拿走扫罗头旁的枪和水瓶，然后就走了，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醒起，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地睡了。这样扫罗又一次置身大卫的处置中，但大卫再度克制自己。对亚比筛而言，大卫伸手加害这个处心积虑要害大卫的人，实在是易如反掌。如果大卫对名声有所顾忌，那他大可以同意让亚比筛动手，但大卫绝不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因为这是得罪神的。扫罗的死期在神手中，大卫情愿等候神的时间。在关键时刻，他表现出宽宏大量的气度，既不趁人之危，也不伺机报复，拒绝把非法行动合理化的那些诡辩，只系脑海中闪过的欲望，选择等候神自己的作为。以后当押沙龙起来叛变，大卫被迫流亡，示美咒骂大卫，你这流人血的坏人，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押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大卫就能自觉良心无亏，不怀任何歉疚。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不要低估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旷野玛纳陪伴你，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爱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
啦啦
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主。
今天我们思想大卫的克制这个题目。以恶报善是魔鬼的作为，以善报善是寻常人的作为，以善报恶才是神儿女应有的作为。因为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撒母耳记上26章记载，西弗人第二次背叛大卫，向扫罗告密，报告大卫藏身的地方。第一次在撒母耳记上23章的19到20节经文记载，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之前大卫才在隐基底的旷野放过扫罗，扫罗还说，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如今扫罗又来了，正是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大卫知道神与他同在，是他的亮光和拯救，他的心不但不害怕，还勇敢起来，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大卫问赫人亚西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说谁愿与我一起下到扫罗的营里去呢？赫人亚西米勒只在这儿提到，而亚比筛是大卫的外甥，亚比筛愿意和大卫同去。于是大卫和亚比筛趁着夜间到了军营那里，扫罗正躺在军营中的中央睡着了，他的枪插在头旁的地上，亚尼尔和众军都躺在他的周围。在亚比筛看来，这可是天赐良机，不可一误，就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不许，他拒绝亚比筛的建议，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因为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心中定义，无论扫罗以后怎么死的，都是他跟神之间的事。他尊重神的主权和神所设立的权柄，断不以情势或者机会来决定行动，而是坚守不可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原则。神在拿巴的事情上向大卫清楚表明，若把深渊的事交给他，他必会在合一的时候成就。想必大卫在神击打拿巴的事情上受了鼓舞，就决心等候神为他伸冤，让神亲自出手。后来果然扫罗出战阵亡，大卫克制自己，再次选择饶恕扫罗，并以取走他的枪和水瓶作为证据，向人显示他有能力伤害扫罗，却没有害扫罗的意图。圣经说， 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地睡了。这是神的作为。大卫在诗篇里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又对神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你说这是不是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四章的重述？大卫怎么可能两次放过扫罗？是不是同样的一件事情记了两次？不是，这是不同的两件事。怎么知道呢？首先地点不一样，一次是在隐基底的旷野洞穴，一次是在哈吉拉山的营地。其次时间不同，前一次是白天，这次是夜晚。再来行动不同，上一次是扫罗自己到洞里来，而这一次是大卫跟亚比筛主动进到扫罗的营里去。最后大卫的反应不同，前一次大卫割下扫罗外袍的边缘，而这一次是拿走了扫罗头旁的枪和水瓶。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跟用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四千群众的神迹也是不同的。耶稣所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四本福音书都记载。耶稣用孩童献上的五个饼两条鱼让众人吃饱，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五千。有些自称是开明派的神学家不信耶稣基督能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男人，他们就用不信的心给这个神迹找自以为合理的解释，说众人其实都带有食物了，但因为自私不肯把食物拿出来跟人分享。于是耶稣就找了一个小孩，拿着这个孩子的五个饼两条鱼，叫孩子站在旁边，自己向天祝谢，正要擘饼的时候，众人当中有几个良心发现，将自己的食物拿了出来交给门徒。这样一来大家都受了感动，于是争先恐后的把食物交出来。不一会儿功夫，食物多了起来，门徒就开始分，于是大家都吃饱了。门徒把碎鱼碎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篮。啊，这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的内幕，其实不是神迹。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但神晓得人会这样曲解，所以隔不多久再叫他的爱子在迪加波利的境内靠近加利利海附近的野地，用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许多外邦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那时他们跟着耶稣已经三天了，其中还有从远处来的，三天下来已经没有东西吃了。耶稣基督用七个饼几条小鱼注解以后，吩咐门徒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个筐子。第一次五饼二鱼的神迹，众人跟主耶稣在一块儿只有一天，天将晚的时候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进前来对他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要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借宿，自己买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是门徒提出要求，耶稣却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之后这件神迹就发生了。第二次是外邦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其中还有远处来的，人数没有上次多。他们跟着耶稣三天，已经过了三天，门徒没有问，耶稣却主动关心这些人，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 已经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被在路上困乏饿昏了，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所以这是两次不一样的神迹，人数不一样，天数不一样，地点不一样，吃饼的人反应也不一样，装碎饼碎鱼的容具也不同。当第一次犹太人看见耶稣用五饼二鱼神迹喂饱这么多人，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就要来强逼耶稣做王。第二次外邦人领受了恩典，吃饱了，耶稣打发他们走，他们就走了，没有强逼耶稣做王，而是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马太把这两件神迹同时记载下来，马太是税吏，头脑清楚，不会弄错，最清楚区分这是不同的两件神迹，就是在马太福音16章的6到12节，在这儿记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心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有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有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在这耶稣清楚提到这两件不同的神迹，如果第一次众人吃饱是因为一个小孩拿出了身上的5个大麦饼和2条鱼感动众人，那第二次神迹怎么解释？因为众人跟着耶稣3天了，身上所带的食物早就吃光了，怎么还有7个筐子的零碎？所以是两次不同的事件，两个神迹都是记号，印证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他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到他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他的永远不渴。神迹是对那些向神心存正直的诚实人说话，若是存着不信的恶心诡辩曲解，那看再多的神迹也是没有用。神迹就是为已经信的人提供更多的证据，不信的人他们不能信的关键不在证据，在他的内心。亚伯拉罕对阴间的财主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若出于不信的灵，那就不是证明的问题，而是因为里头的罪，不愿受神的光照，不爱光，倒爱黑暗。约翰说，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大卫克制自己，再次放过扫罗，不但展现了合神心意的风范，也见证神是他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大卫提醒扫罗，又在做出败坏君王的行为，有损自己尊荣的事了。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表现出懊悔。但扫罗的话是不能听信的，因为他是反复无常，感情用事，悔而不改，说话不算话的人。上一次才亲口承认是他的不对，坦诚大卫是正直的，他错了，但过不多久他又故态复萌。而大卫站在道德的高度上，他不指望扫罗信守承诺，而是指望神，寻求神的保护，仰望神的施恩。撒母耳曾对扫罗说，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大卫就用他的好行为印证了撒母耳的话，叫扫罗无话可说。愿我们都像大卫这样，依靠神的慈爱，在困难中能够克制自己，并因神所赐的厚恩快乐。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艺人的路》。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指引。
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一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
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
请我们起祷告。主啊，节制是你借着圣灵所结的果子，帮助我们过公义节制的生活，不叫我们像扫罗言而无信，滥用权柄，这种走向羞辱与死亡。你击打拿巴，把扫罗交给仇敌羞辱，却高举大卫。其实大卫在落难时受世美的羞辱和指控，他也能心中坦然。大卫回顾，一人的脚步是被你立定的，他的道路你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你搀扶他的手。一人都有苦难，你却不丢弃他。大卫怎样离恶行善，在那里边永远安居。求主也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叫我们懂得投靠你，等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52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